不管你干什么，首先你要喜欢这个，敬重这个职业。
我们要凭自己的良心把这件事情去做好。
我永远会把它当成第一次去干，千万不要超过自己的安全底线。
不管用什么方法，我有责任把这个高峰一直保持住。
30年来呢，我只专注车工这一件事。我认为工匠精神，它就是敬业、专注、精益、创新。
我的这个技术绝活，望闻问切，一看这个木头，就知道它什么材料；一闻的木香啊，就知道它是哪个产地的；一听木材的声音，就知道它是花梨紫檀；一摸它的温度，就知道这个家具做得到位没到位。还有一个绝活，就是我刮到了个刨子，这个刨花薄无蝉翼，凿的这个眼儿垂直方正光滑。我叫刘更生，我是金座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我是1964年出生了这个鲁班胡同。鲁班呢是我们的木匠的开山鼻祖。当年呢，听我父亲说啊，在鲁班胡同还有东西小市这两条大街上，聚集了很多的这个桌椅铺，也是干木工活的一个集散地。从小呢，就听着这个奔凿斧锯的声长大的。受父亲的影响，这个从小啊，这个耳濡目染，和这个木工活结了缘。1983年，我父亲退休，这样呢，我接班进入了红木家具厂。进了车间以后，不是说让你来了就干活，得先做工具家伙事儿，你得自己置办，凿刨子，安凿子把，然后磨刨刃，没两天手上就磨了这个水泡了，拉破了，就觉得怎么学这图怎么那么难呀。我们那个师傅说了，不管你干什么，首先你要喜欢这个行，要敬重这个职业，你得抱着这个吃苦的这种心态，没有说上这儿来享福来了，把家伙事做好了，你才能跟着师傅旁边扶扶弄弄，干点简单的活。刨子呢叫勒刨，这个刨子就是我们做这个红木家具专用的一个刨子。第一次啊干活啊，先练凿眼，拿过来抡着斧子就凿，这个一斧子下去把那个木料给砸坏了，师傅很生气，过去就一巴掌，哎呦，打我一愣，我说这怎么回事，师傅怎么生气了？师傅说你这心还没静下来，这还真是心疼这块料，说你这个把这个料凿了，说我们这个木匠有句话叫惜木如金，所以这个师傅对这个木料看得很重，所以这个印象特别深。你要是做好一个这个榫卯，你能够把这个刨子刮得又直又平，都要经过千锤百炼。那时候就说你这个刮帽子姿势不对，那师傅过去就要打你，那时候师傅可严厉了，一坐就几个小时。比如说这个榫卯，你在这个凿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口诀的。师傅说了，我就教你一句话就行了，这个凿一凿，摇一摇。一凿三根，越凿越深，我这始终记着这句话，说这就是师傅对你的信任，才把你的绝活交给你。 师傅啊，对我的这个要求就是学手艺先学会做人，父亲呢更多的是教我一些个怎么去踏踏实实的能学好这手艺，能够把这个心静下来，不能把这个父亲这一辈子这个手艺丢了。父亲和师傅对我都非常的重要。我当时进厂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自助家具铺，有一天中午来了几个老外，他们来了以后别地儿不去，就去旧家具那个厅。他看到我们这些个老家具，他那个眼神都不一样，看看这儿摸摸那儿，就特别喜欢。我就琢磨，一定有中国的这种文化在里面，这么吸引他们。后来我就跟师傅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修复的这个手艺学好。古旧家具修复跟我之前学这个干活它又是两码事了。首先你要懂得这个我们中国传统家具的这个历史文化，那你要知道它是哪个朝代什么材料，它的工艺文化在哪儿。因为你面对的一件老家具，它不单纯是一个桌椅板凳啊，更多的是我们的一种传承。所以说这个赶上休息日，哪有老家具我就上哪儿去，尤其是要买一些个这个图书，买一些这种资料进行学习和研究。那时候啊，真是到了痴迷的状态。
是一个民国时期的，那天啊，一个客户，他找到我，他说这是，他姥姥给留给他的。他说他从小啊，他跟他姥姥养大的，吃饭、写字，小时候就在这小桌上。他说现在这个姥姥不在了，他说这个，是一个念想，我还留着再修复修复。
我们修一件老家具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这种情怀，带着这种感恩，你才能把它修好，而且要做到修旧如旧，这是我的最高境界。就是我们尽量的保留，这个老物件留下的这个信息，我们不过多的去干预它，把我们这个历史留下的这种信息把它传下去。随着自己在这个工作当中积累这些经验，我也有幸呢参加了国家的一些重点的项目。2013年参与到平安故宫的修复的项目，这些年呢，由我带队完成了养心殿、黄鸡殿、乾隆花园等几个文物家具的修复。我觉得能够为咱们国家做点贡献，还是比较光荣的。
这地儿还有点不到位。
宫崎锦、院务重、椅子、案子，一共是90多件，光这个托尼圈椅是21件。我们还要做出几个备用的，我们就选用的名贵的酸枝木。设计这个一定要体现出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代表了我们最高的这个技艺，所以说选的这种皇宫椅。这个皇宫椅呢，符合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天圆地方的这个文化，精心的设计，精心的这个施工，采用了这个一木连座的这个工艺，这是四根腿，用一根料从上到下贯穿，保证了这个坐具的安全。
最大的困难就是要解决红木家具移动难的问题。这个椅子重量好几十斤，想搬搬弄弄非常的这个不方便。中国传统的红木家具是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个螺丝的，能够用几十年上百年，它还是完好无损的。我说能够让传统的红木家具动起来，那我们要开动脑筋，能不能加装一个轮子。最后我们经过实验成功了。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把我们中国传统的家具技艺和文化进行一个传播和展示，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这个高兴的。要保证这个椅子的这个品质，让它这个颜色一定要统一。
我的师傅呢，就是一个干一行爱一行爱一生的这么个人。
照一下，你看，啊，非常严密。
他是一个比较严厉的，精益求精吧，比较苛刻。
我们这个精作制作技艺是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指的就是我们这些手工艺，
保持一个这个平衡，不能歪了啊。
从参与到北京贵宾楼家具的制作之后，我对自己的要求要越来越高。我是199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这个传承人，我不仅要把中国传统的这个优秀文化，把这种精神传下去，我还要像我这个师傅一样，毫无保留的把这个技艺传给下一代，让我们精作家具的这个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发扬光大。
啊，现在我这个能捅进去，证明你这个不严，有缝隙。这块还需要再去处理。
2021年，我们作为这个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家具的这个供应商，又一次啊，这个参与了国家的这种大的这个项目，我觉得真是非常的这个荣幸。家具的生产，从原木到制材，到这个细的加工，到榫卯的制作，手工的雕刻，水磨烫蜡，它是一套，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几十人参与到进来，
压力比较大，工期紧，活又多，加班加点，强韧无畏，我感觉他的压力比我们大多了，因为应该生产进度、生产质量，这方面都是比较靠前的。
之前我们的国标对这个家具平整度的检测是正负0.2毫米，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合格品。这次我们针对冬奥的产品，我们把这个标准提高到0.1毫米，保证这个椅子的这个平整度，坐上以后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平稳。
师傅主要负责的是前期的设计、工艺指导以及后期的质量把控这块，大家那个状态肯定是一开始是干劲儿比较足的，是吧？白天干，晚上加班，但说实话时间长了的话，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候，大家其实也是很有疲倦感的。师傅呢跟我们一块儿呢奋战在这个一线，和我们共同的吃苦，是不是？大家呢也就是首先就深受鼓舞了。
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为了把这个活儿做好，把每一道工序都做到这个精益求精。在这次冬奥会上，提供了11个场馆、18个品类、435件的明清
红木家具。我们设计了这个一套这个八扇的折屏，那个屏心就采用了这个冰系图的图案，反映了我们从宋元时期冰上运动、冰雪运动，我们国家就很盛行了，还专门设计了这个冰裂纹的一个衣架。这个设计理念就是冰面自然炸开的那个放射型的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图案，契合了我们这次冰雪主题。在这个送之前呢，每一个椅子都要认真的检查，包装之前呢，整个都要进行一个这个整体的保养。我一直在这个木工车间跟这个木头打交道，从一名学粗工到车间的技术骨干，到非遗的传承人，北京首届的大工匠，北京市的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再到2021年这个大国工匠，这么一路走来，也是对这个行业、对这个岗位的一种执着的这种追求。我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就是要爱岗，要敬业，敬重你所从事的这个职业，不管做什么事儿，都要认认真真的，一丝不苟的，精益求精，追求极致。